三四天就恍然过去了，我也一直没有小慧的任何消息。小慧去哪了？她安全吗？我只感觉无奈而无助，心里只剩下空荡荡的失落，而失去了一切线索，我什么也做不了，也只能强忍着那越来越揪心的担忧，祈祷小慧是平安的了。傍晚，当我在 V 大学浑浑噩噩度过一天之后，回到了自己有些杂乱的家，在电脑上翻看着 L 城的新闻，终于看到了关于迪科一家的报道。三天前的凌晨，费奇街上发生了一场离奇的斗殴事件，一个患有肥胖症的官夫在自己家门口和四五名无业游民发生口角，并演变成了恶性暴力事件。那名官夫被殴打致重伤，虽生命被保住，但是大脑受损，不但将终身残疾，并且神智极大受损。那几名游民也因受到了不同的轻伤，但是逃离了现场，正被警方通缉中，斗殴的起因不明。而更为离奇的是，在斗殴前，该官夫的长子在卧房中心脏病突发而猝死，而其次子也在摔落楼梯后心脏病突发猝死。警方声称其两个儿子都属于自然死亡，而几名无业游民从未进入过该官夫的家中，和其两子死亡无关。有人指出，该官夫两子也同样患有肥胖症，认为该事件不是纯粹的巧合，是歧视残障组织的仇恨报复。不过警方的声明中否认了这种可能。此外，整个事件中似乎涉及到当地的一名亚裔妓女，当时就已经失踪，并且被警方认为和此纠纷无关，匆匆扫过了这篇报道。我心里真是翻到了我五味瓶，满是复杂而说不出的滋味和疑问。小慧被说成是妓女，让我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刺痛，可另一方面，她的身份似乎没有被揭开，也让她没有被牵连，我又感到些许安心，但也因此说明她并没有被警方带走。那她又去了哪里呢？迪科一家的结果让我感到心悸，可同时又让我感觉是狠狠出了口恶气。可是迪科和皮纳兹真的是纵欲过度而导致心脏病突发吗？真的是如此巧合吗？还是说真的有什么内情在里面吗？迪科的硬盘如何了呢？小慧签署的那份协议被发现了吗？是警方根本没有重视，还是迪科在之前藏起来了呢？此外，那个湖边的小木屋真是布莱恩的吗？又有什么联系呢？而那个击昏我的人是谁？是迪科一家吗？又或是小慧？是别人呢？我也许永远也无法知道答案了。此外，我潜入迪科家，被关入壁柜，又打了迪科一拳，这些警察没有发现任何痕迹吗？倘若被发现，会不会找到我的身上，把我当作谋杀的嫌疑犯呢？想到诸多烦恼和假设，我感觉心里是乱作一团，而回想起从迪科家拿回的录音笔，更是又气又恨。那个录音笔不要说可以什么无线上传，根本连录音的功能都没有，竟然是一个精致的玩具，不知道是哪个游戏或漫画产品的玩具。而这样的一个蹩脚的谎言，就骗了小慧，骗了我，让小慧被恣意凌辱蹂躏，白白被迪科一家三个胖子淫玩糟蹋，发泄肉欲，灌满精液，让她足足当了一个星期的女奴尽鸾。现在小慧还是芳踪杳渺。咚咚咚，一阵响亮的敲门声响起，我心潮顿时一阵翻涌。是谁？难道是小慧吗？她安全地回来了。我忐忑而期待地冲出了房间，急切地走向楼梯。而如此凑巧，嘟嘟一声，我的手机接到了一封简讯。走下楼梯的同时，我随手翻开着手机，心中顿时惊异的狂喜，那是小慧发来的简讯。内容极为简单，笑脸可反，我刚刚回到 V 城，你要是不忙，就来机场接你的小宝贝儿吧。看着小慧的谎言，回想起这一周以来揪心的种种，我只感到复杂的痛楚，可是，毕竟小慧是安全的。这才是最重要的呀。我把一切顾虑，一切烦恼，一切思绪全丢到了一旁。不管怎样，想到小慧安然无恙，想到能再见到她，能再把她温暖的娇躯拥入怀中，我就感觉生活恢复了希望，感觉灵魂又回到了躯壳，感觉生命又再次有了意义。我走到门口，打开门，暗想着不管是谁都赶紧打发走，谁也不能耽搁我和小慧的相逢。可是看向门外，我却只觉得骤然一震， 心脏仿佛瞬间停止了跳动，眼前发黑，呼吸不畅，惊慌的险些一下昏倒。两个身着黑色警服的高大男子警员站在我面前，冷冷地展示着警徽，礼貌但威严地用英文问着，你是可反州吗？我身体僵硬的仿佛已经不能控制，耳中嗡嗡作响，手心冒着冷汗，双腿无力地发软，听着问话勉强点着头。两人对望了一眼，一人手放在腰间漆黑的枪托上站在一旁，另一人沉默不语地把我按在一旁的墙上，从我牛仔裤的口袋中翻出皮夹，检查起我的证件。片刻，他们的表情转为严肃，大声地对我说着什么，可是我却完全没有听清，因为冰冷闪着寒意的手铐就把我的双腕紧紧靠在了背后。第25章，意外之失。白色的桌面反射着白色的灯光，刺眼而单调，又带着莫名的压抑，如同是一间空旷的办公室中，空无一物的桌子前，我双手被靠在背后，茫然地坐在椅子上。窗户的宽大玻璃上半拉上的百叶窗，外面就如普通的公司一般，一个个办公桌，只不过这里的男男女女都带着警徽，配着枪，声音仿佛被隔绝了，身体四周如同出现了一种无形的断层，第一次有这种感觉，听觉如此敏锐，但却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，自己的呼吸，还有自己脑海中的声音，视线也异常清晰，可是只能盯着眼前，而脑海中却浮现的是自己的身影，那情形让人更觉得惊愕紧张，就仿佛灵魂已经离开了躯体。天，这眼前的一切都是事实，不是梦。我曾经甚至连超速罚单都没有，现在竟然就坐在警局中，被铐在了这里。在这里仅仅是几个小时，我却感觉格外漫长，仿佛一生都被夺去了自由一样。我感觉呼吸困难，全身无力，只有强打着精神，才没有直接软倒在地上。怎么办？警方发现我进入迪科家了吗？他们会认为我和迪科的死有关吗？就算没有和迪科的死联系上，我也算是擅闯民宅啊。我会在幽国被判刑吗？还是会被遣送回国？什么学业，什么前途，这么多年的苦读，这么多年的拼搏，这么多年的经历，就这样毁于一旦了。为了小慧，为了我们之间的感情，这一天之内，我就把自己之前的一生毁掉了吗？最后，我还不得不离开，不得不放弃他。小慧离开我的时候，他会哭吗？我和他以后还会见面吗？他会不会很快就投入别的男人的怀抱呢？绝望就如同网，如同缺氧，如同血液中的毒素。咔的一声，门被推开了。一个体态有些臃肿，穿着白衬衫、制服裤，盘着头发的黑人中年妇女进了房间。我茫然地看着他腰间的警徽和配枪，心中异常的沉重。哈，我是探员奥拉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只是谈谈。他好似微笑地说着，又凑到我背后，打开了手铐，也用不着这些。真实的我活动了一下有些发麻的手臂，看着奥拉那结实的身体，还有他天生就格外严肃的黑色面孔上挤出的微笑，心里丝毫没有感到放松，这就是所谓的白脸和红脸吗？我突然想到自己是否需要律师，可不等我多想，那个黑人妇女就平静而带着暗暗压迫地说道，那我们开始问几个简单的问题吧。我忐忑地吞了口吐沫，瞟了眼前的中年黑人妇女一眼，低下头，嗯了一声，脑子依旧一片空洞。她坐到了我面前，随意地翻看着手中几张文件，随口地问着，你的名字是？可反周。声音从我嘴中发出，可是那声音如此无力，我清了清嗓子，竭力整理着思绪，这就是所谓的讯问吗？我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，也有自知自明，现实不可能如同电视中一样，不可能简单的骗过警察，只是我希望能保护小慧，不让她受到牵连。你在 V 大学读书？他扫着文件，继续说着。什么临危不乱，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，那都是电影上骗人的，被关在一间空旷的屋中，面对一屋持枪和弹的警员，人只会感觉到恐惧和胆怯。是，嗯。我低声吟吟着，感觉身上有些发冷，目光散乱地看着一旁，勉强保持着语调不要颤动。你住在哪里？132号 Oak 街道。我机械地回答着。 你有一辆 Triple X 型号的 SUV?
嗯，
我点了点头。你三天前回家，驾车走的 8X 高速路。去了哪里？做什么？奥拉的黑脸低着，扫了我一眼，依旧随意地问着。干。终于要问到重点了，我感到心中涌起抑制不住的紧张。警方到底知道多少？我该说什么？该说实话还是假话？说实话必然会联系到小慧，可说假话他们会不会立刻拆穿我的把戏，让我的处境更麻烦？不管怎样，为了小慧至少要搏一搏。我去了 D 城和 L 镇，去同学家。我迎着头皮说道。那个黑人探员依旧低着头，看不出任何表情，让人更是忧心。他又接着问道，路上有发生特别的事情吗？
没
注意。我喃喃地说着，心里仿佛长满了野草，混乱而纠结。他知道我在迪科家吗？他这么问是什么意思？我这样说谎会不会被加重罪名？
你确定？
他抬起头，目光冷冷地盯着我反问着。
干。
怎么办？他是在虚张声势吗？我是继续撒谎还是赶紧说出实情？我的心脏跳得仿佛要从胸口里撞出，可想到小慧，我还是咬着牙勉强地说道，确定。奥拉紧闭着后嘴，若有所思地盯着我，看得我后背发冷。半晌他缓缓说道，你去那边。面对他冷漠的黑脸，吓人的眼神，我仿佛感觉精神紧张的都要垮掉了一般，全身贯注地听着他的话语。不过咚咚两声敲门声打断了对话，然后一个黑发梳着整齐背头，带着一股不可一世神态的中年白人男子的脸出现在门口。他推开一道门缝，目光凌厉地盯着我看着半晌，然后随意地对奥拉使了个眼色，身影又闪了出去。奥拉随口对我说了声 Excuse me 就走出了房间。
天，
他们发现了什么证据吗？他们要揭穿我的谎言吗？我盯着眼前白色的桌面，冰冷的手搅在一起，手心不住出着冷汗，感觉我的时间感已经出现了混乱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门又突然被推开了，奥拉出现在门口，黑脸冷冷地对我说道，对不起周先生，这是个误会，原因会在给你的警方报告中写的，你现在可以自由离开了，你的随身物品找前台的警员去领取，如果你要提出申诉也可以去拿表格。
天，怎么回事？
什么误会？
我没事了吗？
还是他们有什么诡计？我茫然地看着眼前的奥拉离开，另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员礼貌地推开门。我发呆地坐在那里，心脏依旧疲惫地狂跳，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。清晨的阳光温暖地射入窗户，显得格外明媚，郁郁葱葱的树叶光影斑驳，如同舞蹈似的在窗外摇曳，透着生机勃勃的气息，微风轻轻越过窗棂，清爽湿润，带着青草的味道和淡淡的花香，宜人而提神。我躺在自家的床上，看着窗外，望着天花板，心中那种奇妙的感觉就如同重获新生。回想到一个多星期前在警局的那一幕，我感到不可思议，哭笑不得，而又异常的后怕警方之所以将我带走，是因为有邻居匿名的通报说在我的车头上发现了血迹，而之前在 8X 号路上就发生了恶性的肇事逃逸，加油站记录又显示，当时我正从 L 镇上返回，就在人烟稀少的 8X 号路上行驶。这些就让我成了第一嫌疑犯，只不过最后那血痕经过不长的化验，被证明不过是某种不幸的野生动物。之后，我没费神再去想那逃逸，没去回忆是不是在茫然中撞上了什么动物，更没有去上诉去抱怨警方的失误，因为我心中只感到莫大的幸运，我竟然没有被联系到迪科一家的事情，也没有让小慧受到牵连。而回想起那个探员的讯问，我更是感到深深的后怕。当时也许他多问一句，多逼问一下我的行踪，我再多说一句话，也许他就发现了我和迪科的联系，就找出了我和他一家的所有关联，我的一切就毁灭了，我就仿佛站在了暴风中的悬崖边，险些就摔得粉身碎骨。说不来是侥幸还是恐惧，但心里就是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想到我平淡的生活，想到 V 大学的课堂， 我不敢相信，我生命中竟然会出现这样的意外，这一切又都起源于我和小慧的恋情。爱情值得生命的毁灭吗？这就是我所追求的爱吗？我没有答案。可是回想这一周来的生活，想到小慧再次回到我身旁，想起我们嬉笑着一起做晚饭，想起我们慢跑时在突遇的暴雨中追逐打闹，想起我们甜蜜地抱在一起，在深夜享受那水乳交融的肌肤之亲，我又不想再去寻找什么问题的答案。生活再次变得平静，小慧暂时没有怀孕的迹象，也没有表现出在沾染毒品的痕迹。我们又回到了校园，重新进入了留学生的角色。感受着清晨的安逸和倦怠，我躺在床上，侧过身子，看着眼前的鄙人秀发微乱，闭着美眸，美艳无双的俏脸上那宁静而甜蜜的样子，嗅着他那半裸着肩头，白嫩雪润的胴体上传来的温暖而清淡的如兰香麝，我只感到满心的幸福，不再想思考任何烦恼。我轻轻捋着小慧妩媚如云的秀发，端详着她那鬼斧神工一般典雅如维纳斯、精致如瑶池仙女的俏脸，仿佛都看得吃了，不由得吻上她的秀发和耳根，低声喃喃着：你好美，小慧。小慧仿佛是在装睡，耳畔的清痒让她娇躯忍不住轻颤，她立时弯着如画的黛眉，轻咬着鲜嫩红润的樱唇，极大的欧式美眸一下睁开，闪亮如星地望着我，娇笑着用他那天籁般的声音嘤咛着：嘻嘻，好痒，嘻，你讨厌，可烦，你干嘛吵人家睡觉，嗯，你太美了，让我忍不住想吃掉你，嘿嘿。我轻笑着凑在小慧颈边，轻咬着她白嫩娇巧的耳垂，环着她不盈一握的柳腰。别闹嘛，大色狼，去洗澡啦，昨晚说好中午要去慢跑吗？小慧轻轻娇嗔着，撅着樱唇，带着些婴儿肥的完美鹅蛋脸上泛起红晕，一副羞憨可人的模样，扭开脖子躲着我的亲吻。黑不着急了，来帮我好好吃吃鸡吧。我坏笑着望着小慧桃红的秀叶，轻轻拉开她身上的白色毯子，把她温软的娇躯揽在了怀里，继续舔吻着她敏感的耳轮。昨夜云雨之后，小慧就真空地穿上了一件黑色半透明的蕾丝吊带睡裙，现在拉开毯子，他就娇羞地侧躺在我怀中，他玉润的肩头、白嫩的藕臂和浑圆修长的玉腿暴露在外，七霜赛雪的肌肤衬着黑色的华丽蕾丝更是白得耀眼。他丰腴浑圆的三五亿雪乳挤出深深的乳沟，诱人的乳肉半露在睡裙的领口外，而滚溢出臂围的浑圆乳球就若隐若现地遮掩在黑色的蕾丝下。粉嫩微翘的小乳蒂也仿佛能看见半分，那神秘而透着妩媚的模样，仿佛比完全赤裸还要诱人。睡裙的黑色蕾丝花边刚刚包住小慧翘挺圆润的粉臀，臀丘下那白嫩的圆弧露出一小芽，透过雕花黑色真丝，恍然能看到她那紧闭的腿根、白皙饱满的齿丘，而蕾丝遮挡着视线，又让人看不真切，女孩那半遮半掩的私处反而更引人遐思。色狼你好下流，人家才不理你呢。讨厌，小慧撒娇似的嘟着小嘴，藕臂挡在傲人的双峰前，欲拒还羞似的推搡着我的胸膛。女孩的耳朵本来就相当敏感，而小慧那娇嫩万千的肌肤就更是如此，我舌尖轻轻舔掠过她的耳廓，她就忍不住刺激，白嫩的娇躯一阵阵微颤着，看着她蹙着黛眉，咬着樱唇，又害羞又娇怒的俏脸模样，我更是心猿意马，一下把她压在身下，让她趴在床上，一手掀起她蕾丝睡裙的裙摆，抓揉起她那又软滑又弹手的白皙臀肉，吻上了她泛着粉晕的颈子。你是我的好宝贝儿，给我含一下，有什么不行吗？嘿嘿，小慧趴在床上，藕臂挡在胸前，秀叶上还是一副娇羞不堪、备受欺负的样子，可她嘤嘤的娇喘却是越来越甜腻，越来越急促。啊，可烦，你坏死了啦，昨晚你都欺负人家好几次了嘛，你那里还没洗干净呢。不要啊，讨厌，脏死了啦。听着小慧的拒绝，我心里一阵不爽，她明明是我的女友，不但帮迪科又添屁眼又喝尿，现在她在我面前又装起纯情少女，亲热一下都推三阻四的。我心里虽然苦闷，可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停。一手三两下拉掉了自己的短裤，把有些发硬的鸡巴顶上他雪腻的大腿上，另一手伸入他腿根， 磨蹭着他白皙软鱼的臀肉，手指伸向了他娇嫩的血口，让人不敢相信，他腿根竟然已经一片湿如，丰沛的汁水正不住地溢出。
干！
小慧的身子现在越来越敏感了，我才挑逗了他几分钟，他下面竟然已经这么湿了。他真是被别的男人灌溉得越发淫荡了呀。他被迪科一家胖子整整淫玩了一个星期，现在他是不是更渴望性爱了呢？我边乱想，边轻轻压在小慧软玉温香的身子上，又是爱怜又是痴迷地吻上她如雪的玉背，嗅着她醉人的幽香，舔闻起她那雪腻娇柔的肌肤，从她圆润的肩头吻向光洁的肩甲，顺着她背心青春柔美的凹弧直吻到她的柳腰，舔罢她纤细的腰肢，大口含入她软玉结实的臀肉。小慧的娇躯是那般美，那般可口，那般诱人，仿佛吻上一辈子都愿意。而他腿间的桃源蜜洞随着我的挑逗也是更加汁水丰沛，仿佛随时等待男人的驾临。可是我有些不敢相信地发现，我身下的鸡巴竟然有些发软。
干！
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我对小慧的爱减轻了吗？是我麻木了吗？还是最近纵欲太多了呢？不知怎么的，我却突然回想起他被迪科凌辱的场面，心中却莫名的一阵兴奋，我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可心中扭曲的欲望却让我竭力的去回想起那一幕。眼前浮现出小慧在迪科胯下婉转呻吟场景，我不禁气苦的暗骂，这个淫荡的骚货在我面前摆出一副害羞清纯的样子，那时候不但被迪科那恶心的胖子操得大声淫叫，还主动地给他们一家舔屁眼、喝尿、求男人操他。我心里气得想骂出这一切，可是我只感到心痛、无力，却怎么也骂不出口。可同时，越想这些，对小慧的爱和怨就越是缠在一起，混上说不出的气堵，让我心里越是压抑，回想着别的男人粗大的鸡巴一下下倒入小慧粉嫩的肉穴，炸出股股淫水，把小慧操得花枝乱颤的样子，我虽然牙齿恨恨地咬得发疼，可身下的鸡巴却瞬间摆脱了疲软，热胀如注了起来。
天，
我是怎么了？竟然要回想小慧被人凌辱的样子才能感到刺激吗？我放弃了思考，再也忍受不住扭曲的欲望，一下骑到了小慧丰满的粉臀上，手肘撑着床面，猛地拉开小慧的藕臂，双手隔着蕾丝的睡裙大力抓上了她沉甸甸的好乳，顺势把硬胀的鸡巴顶入了她的臀缝，故意下流的低喘着，嗯，小慧你还说不要，嗯，看你小逼这么湿，是不是想男人的大鸡巴了，插你了，嗯，而你流氓色狼啊，你不要说的那么下流嘛。小慧侧着拳手，俏脸羞红的英明着，闪亮美眸瞥着我，完全不知道我心里那龌龊的欲望。我心里又难受又兴奋，可欲火却烧得发疼，趁他不注意，我把鸡巴在他那湿如滑腻的腿心猛然一戳，就一下挤入他那紧小的肉穴，只把他插得忍不住叫了出来，啊，
可反，
好棒。小慧那火热的肉穴还是那么紧，他被三个胖子那粗得吓人的鸡巴轮奸蹂躏了一个星期，可他的治穴肉腔还是那么有力，那么紧窄。他被迪科一家轮番内射灌精了一周，他又没采取任何避孕措施，他会不会怀孕了呢？他承受了那几根粗如易拉罐的鸡巴之后，我尺寸一般的肉棒还能满足他吗？迪科的鸡巴插得那么深，又射在最里面，即使洗过，小慧的肉穴中会不会还留着他的精子呢？虽然想抑制自己的思绪，可是这些变态而扭曲的问题却仿佛是毒品一般让人上瘾，又仿佛是口中的溃般，想去忘记却抑制不住的一次次去触及。而且只有想着这些，我的鸡巴在小慧的肉穴中才会更加火热硬挺，让我把鸡巴一下下越顶越深，狠狠撞击着小慧的雪白屁股蛋，稳健地在她火热湿腻的肉穴中抽插，不停炸出淫迷的扑哧扑哧声，很快挤出的股股淫水就弄得我们齿部一片狼藉。
嗯，
小慧还说我下流，嗯嗯，你看你的饮水都流到床上了，嗯，肉穴里也是一紧一紧的，嗯，这副骚样可是更下流呢。我急促地喘息低吼着，心里又是爱又是怨地吻着小慧， 骑着他的身子，愈发猛烈地撞击着他软鱼的血臀，用鸡巴落力地导着他湿热的阴道。
啊，你坏死了，故意说的那么难听啊，别那么用力嘛，可反啊，不要往里面顶了，你那里好硬啊，人家受不了的啊，你欺负人啊。
小慧趴在床上依然嗔怨地娇吟着，可她娇腻腻的呻吟声却越来越大，越来越透着妩媚舒爽。虽然她晕红的粉叶依旧羞怯地扭向一片，可是她雪白的玉臂已经不由自主地享受伸展，玉手抓拧着床单。
嗯嗯，我可没有欺负你啊，嗯，我是爱你的吗？嗯嗯，看我用大鸡巴好好爱你，嗯嗯。
看着小慧被我压在胯下，承受着我的抽插，含羞相救的妩媚模样，可我脑海中却浮现出迪科那一身肥肉压着小慧，用大鸡巴操着小慧的场景。想到虽然我现在正抽插女友那的湿如肉穴，可在这美肉中却不知道曾经包裹过多少男人的生殖器，不知道被多少男人的精液玷污灌满。想到这些，我感到气苦，却更感到兴奋，忍不住淫心大盛，不顾小慧娇艳的婉转莺啼，一次次把鸡巴朝小慧至腔内最深最嫩的花心顶去。激烈的云雨之后，我带着喷射之后的倦怠，仰面躺在了床上，身边的小慧红着诱人的俏脸，娇骂了一声，就用浴巾裹着身体，急忙冲向了浴室。我看着空旷的天花板，听着浴室沙沙的水声，心里感到有些茫然，我对小慧的爱丝毫没有减轻，她的美貌和动体也还是那么诱人。可是现在每次和他亲热，我却总忍不住想起他和别的男人交媾的一幕幕，虽然让人苦闷，但那刺激却异常强烈。甚至倘若不去想，我居然会感到鸡巴有些发软。可恶，到底是怎么了？虽然看着小慧被别的男人凌辱我会感到兴奋，但是现在我怎么会越来越上瘾了呢？我明明是爱着小慧的，希望她属于我，希望我们幸福的在一起啊。可经历了这两年间的种种，我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是爱情，也不知道我们和小慧的未来在哪里了。我叹了口气，扭头看向阳光明媚的窗外，竭力把所有烦恼压在了心底。都说运动会让人放松，而事实也的确如此。在芳草萋萋的小公园中，环绕着平静无波的小湖，我和小慧慢跑了大约两个小时。在满是朝气的汗水中，迎着清爽的风，心情的确变得轻松而满是活力了。小慧那穿着吊带热裤，透出玲珑突伏的青春动体，自然吸引了公园中无数男人注目。而面对男人们火热的眼神，我心情放松之后，心里也减了几分醋意，多了几分自豪。回到家中之后，我们又冲了个凉，然后就穿着浴袍，享受着清爽的天气，温暖的阳光，舒服地靠在沙发上，边翻看着杂志，边讨论起接下来的计划。
要不要去看电影？最近有不错的大片呀。
我翻看着一本电影杂志，随口问道。
不要嘛，今天可是周六，电影哪天晚上都能看呢，不要浪费这么好的天气啊，小慧嘟着小嘴撒娇似的嘤嘤着。
哦，对了，你最近不是忙着找工作呢吗？
要不就在家里改改简历好了。
突然想起小慧毕业的事情，我关心地问道。
讨厌吗？难得今天天气这么好，人家才不要工作呢。小慧任性地说着，专心地盯着手上的杂志，顽皮地把修长的玉腿架在我的膝盖上，交叠着玉润的脚踝，她淡粉的丝质睡袍就滑向一旁，露出她修长的小腿，而她香滑的小脚丫就诱人地翘在我面前。
小慧最近一直很忙，可是工作却没有什么着落，我心里也不免担忧。虽然作为他男友应该督促他去找工作，可是看着他顽皮的样子，我也严肃不起来，而另一方也希望他在周末能放松放松，就只好强把心里的忧虑放在一边。
哎，那好，那要不要去海边游泳？
嘿，那样又可以看你穿比基尼的样子呢。我不老实地抓上他娇巧的玉足，揉着那酥橘娇腻的肌肤，笑着问道。
大色狼就想着这些，现在海边还有些冷呢。
男人真是下半身的动物，小慧娇嗔着，美眸瞟着我，轻撅着小嘴，小脚丫薄怒似的轻踩着我的大腿根。
哎呀，别淘气，弄坏了怎么办？我故作受伤地说着，哭笑不得地轻推开他白皙修长的小腿。西，弄坏了你就不能欺负人家了吗？小慧美眸流转地望着我，调皮地娇笑着。大色狼，去逛街吧，听说最近换季折扣呢。 Guess 有几条短裙人家一直想卖的黑，又要去逛街。可是你自己说的，不能浪费好天气的呀。嗯，是哦。小慧美眸瞥向一旁，嘟着小嘴思考似的，半晌美眸闪亮的一转，又娇笑地望着我说道，嘻嘻，人家知道了，上次你夸口篮球很厉害的，咱们还打赌去比投篮呢，正好今天可以去。我莞尔的一笑，嘿，真是的，你一个女孩怎么比得过我好呀。大色狼，你敢小看人家，那咱们就比比看输的要做一个月的晚饭。小慧杏目圆睁，气鼓鼓地嘟着小嘴，不服气地盯着我，刁蛮似的撑着。嘿嘿，好吧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好，那就一言为定，嘻嘻，不过规矩可得人家来定。小慧轻轻仰着精致俏丽的下颚，美眸闪亮地瞥着一旁，狡黠地娇笑着说道，哈，你这就是赖皮吗？看着小慧如小女孩撒娇似的模样，我真是哭笑不得。什么赖皮，人家是女孩，又是你女朋友，你当然要听人家的啦。小慧理直气壮地娇嗔着，水光脸皓的美眸盯着我，霸道似的抿着红唇。好啦好啦，都听你的好吗？小慧在 V 大学里总是娴雅温柔的样子，在我面前就总喜欢小女孩似的撒娇，面对她可人的模样，我心里又是暖暖的，自然拿她没有办法，只能无奈地摊开了手。就在我们做好了打算，准备换装出发时，嘟嘟一声，小慧的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。小慧拿起手机，似乎也有些疑惑，不过她还是立时接了起来，对着手机温柔的娇声说道， Hello 第二，郭第二，郭。那个五短身材六十来岁的华裔教授的面孔浮现在眼前，虽然他是小慧的导师，不过周末他找小慧有什么事情呢？听不到电话里的声音，半晌只听着小慧又娇腻腻地说着，哦，人家不忙呀，也没有什么事情的。嗯，看着小慧那温柔的表情，酥软的声音，我心中一阵不爽，女人真是天生的演员，刚刚还一副刁蛮的样子，现在接起电话立刻就变得嗲声嗲气的了。哦，好，哪里，应该多谢您的。恩拜。小慧挂断了电话，俏脸转向我，闪亮的大眼妩媚的望着我，娇声喁喁着，西可凡导师家有 party， 不能陪你打篮球了，不过你可以陪人家一起去吗？好不好？我和你们导师又不熟悉，不好吧？我有些吃惊，无奈地反问着，去嘛，陪陪人家嘛，而且那几个新生你认识呀，导师希望热闹一些呢，特意邀请你去呢。小慧甜腻地嘤咛着，抓着我的手腕靠在我身上，把我的胳膊夹在她温软浑圆的肉球间，隔着薄薄真丝轻轻磨蹭着。可恶，这个小妮子又用起糖衣炮弹，我心里虽然暗叫，可是软玉温香靠在身上，酥腻的乳肉磨蹭着我的胳膊，我只感觉心里轻飘飘的，想要拒绝，可是嘴上又说不出这个，那么那好吧，嘻嘻，可反最好了，就知道你会陪人家的。小慧开心的娇笑着抱着我，得意的亲吻着我，然后又皎洁的逃开我的怀抱，光着小脚丫摇曳的跑上了楼梯，回头对我说着，嗯，那人家先去换衣服啦，你也快一些哦。好，我望着小慧那婀娜的倩影，无奈地笑着。虽然原本的计划被打乱，不过倒也没什么特别，何况第二郭在找工作方面最近又经常帮助小慧。小慧的却是让老师喜欢的好学生，不过在忧国，大部分教授都是只做分内的事情，基本不过问学生的生活。听说第二郭对很多 MBA 的中国留学生都蛮关心的，也算是很可贵了，给他的 party 捧捧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。可想起第二郭的名字，我不禁一阵，心里却隐隐有些不安，不禁拿起桌上自己的手机，看着上面的日期3月18号，顿时我心中大惊，3月18号 Cherry 让我帮他偷考卷，那日子似乎是3月15号呀，都是那可恶的迪科，再加上哪个该死的邻居把我害进了警局。在这无数让人纠结的意外中，我竟然把 Cherry 的要求忘了个一干二净。可恶，竟然已经错过3天了，这可该如何是好？ 丛丛的树影沿着幽静的小路不停地向两边退去。我开着车，盯着眼前阳光斑驳的道路，有些心不在焉。 Cherry 会怎么样？他真的会把那天的照片发个小会吗？已经过了三天了，却没有什么发生。怎么回事？难道他被什么耽搁了？还是他手头没有照片？至少总不是会是他突然良心发现了吧？我正在乱想，小慧惊喜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。挖可反，你看，那个湖上是天鹅，野生的天鹅呀，真的是雪白而高雅，好漂亮。
哦，是吗？
我敷衍地说着，瞥了一眼旁边的小湖，手轻轻抚上了小慧黑色太阳短裙外雪润的大腿，微笑地说道，嗯，真的好少见，不过也没有你那么漂亮，雪白，高雅。嘿嘿，七，你嘴上说的好听，就是为了对人家动手动脚。小慧娇嗔着，玉腿扭向了一旁，躲开了我的魔爪。嘿嘿，我轻笑着收回了手，随口说着，动手动脚是因为想你呗。对了，你以前没来过导师家吗？
嗯，
和同学来过一两次，不过野生的天鹅可不是天天能看到了呀。小慧娇声说着，同时不忘从手包中连忙掏出手机，开心地拍摄着湖面。看着小慧轻轻嘟着红润的小嘴，那天真可人的样子，我心里不禁莞尔。小慧虽然都要 MBA 毕业了，可还仿佛是个小女孩，真不知是让人开心还是让人担心呀。不过不论如何，和小慧三言两语地聊了起来，也就把对 Cherry 担忧暂时放在了一旁。大约半个小时的样子，在复杂的林间绕了很久，终于到了一栋相当别致而宽阔的双层白色别墅面前。环境清幽而自然，屋子前宽敞的草坪修整得仿佛地毯，屋旁的树丛茂盛而整齐，看来第二郭的生活也过得相当舒适呀。大约只有下午三点，不过我和小慧到的算比较晚了，屋边的小车库和路边已经停了七八辆车了。我和小慧走上门廊，拎着果篮，按响了门铃，而迎接我们的是郭太太温和的面容。Hello, 你们也是建岳的学生吧？赶快进来吧，建岳应该是第二。郭的名字，我心中暗想，同时扫视着郭太太和屋内的景物。郭太太大约也五六十岁的样子，穿着朴素，头发花白，发胖的圆脸上带着温柔的微笑，不过满是皱着的眼角和略有阴影的眼袋却藏不住一股疲惫。屋内明亮宽阔而整洁，乳白色的地毯，白色暗花的墙面，精致的家具显得相当不俗，而里面熙熙攘攘的谈笑声更充满了温馨。哦，郭太太好。小慧娇声说着，俏脸上迎着微笑，恭敬地递上了果篮，我是第二郭的学生倪慧珍，很高兴见到您。第二郭总说起您的贤惠呢。哦，这是我的男朋友周可反，您好。郭太太，我接口微笑地说着。
哦，你好你好。
郭太太对我说着，又热情地转向小慧接过礼物，你就是慧珍呀。
嗯，
第二郭也提起，你是最聪明的学生呢。嗨，不用带礼物啦，你们都是学生吗？快进来吧。人都到齐了，经过宽敞的大客厅来到了偏厅。屋中简单而舒适，一圈宽大的淡棕色沙发，围着古朴而精致的木质矮桌，角落摆放着盆栽、老式的唱片机和堆满厚重书籍的书架，伴着窗外洒入的阳光，真的感觉就是一位学者的家呀。屋中的沙发上已经坐满了人，大约有十几个的样子，里面的主位上自然是第二郭。简洁的深色羊毛衫和西裤相当有学院风，虽然身材五段，但是白净的圆脸还是仪表堂堂，短发灰白还相当浓密，红润的脸上戴着黑框眼镜，斯文而儒雅，倘若是年轻时必然是个能迷倒不少女孩的小白脸。最外面是小慧那四个学弟寒暄的和我打着招呼，而经过简单的介绍，我也把其他人认识了七七八八。第二郭两旁是两个博士生，一个叫钱华强，大约30岁的样子，样子普通，面颊消瘦，有些油腻的头发。以前听小慧提过，他虽然人不坏，但是太喜欢占小便宜，平日最关注各种打折活动，又喜欢在网上倒买倒卖些东西。另一个叫董一哲，个子不高，平头，也二十七八的样子，样子很是老实，打扮也过于朴质， 根本不像是博士，倒是如同偷渡来的打工仔，平日和小慧交集不多，也很少听小慧说起。董一哲身边是他的太太，似乎刚刚怀孕，肚子有些隆起，是个皮肤黝黑，留着马尾，健康却没什么姿色和气质的女人。在外面是一个叫丁夏涛的男人，高高壮壮的样子，算是相貌堂堂，只是虽然大约三十几岁，脸上却满是沧桑。他以前似乎是就读 MBA 的，不过毕业后又转到 V 大学另一个系继续读书。另外还有两男两女，也大约是不到三十的样子，不过外貌更是抱歉，而似乎也和小慧相当陌生，让我连名字也没记清。不管怎样，我和小慧与第二郭寒暄了一下，也就坐在了最外面，而我也自然注意到小慧的出现立时成了大家的视线焦点。小慧今天穿了件 Gucci 的黑色百褶太阳短裙，简洁清凉，刚刚到小慧大腿的中央，自然就把她那双让女人羡煞让男人疯狂的完美长腿全露了出来，那雪腻水润的肌肤我看了都忍不住吞口水，更不要说别的男人了。而在地毯上，小慧又赤裸着她那鲜美白皙的小脚丫，透着苏菊粉嫩的样子，更是让人神往，让我不经意注意到那个丁夏涛不但低头偷看着小慧的玉足，更是尴尬地变换着双腿的姿势，仿佛要掩盖她胯间的不雅似的。而上身，小慧穿了一件 AX 的白色修身 T 恤，胸前是镶着粉色亮片的大大 X,显得青春而时尚。领口虽然不低，但是小慧胸前那完美丰腴的双峰实在是傲人，衣襟露出那一小片雪白的肌肤间还是挤着深深的乳沟，配上她纤细婀娜的腰肢，对男人实在是有致命的杀伤力。 T 恤外面小慧又加了一件 Chanel 的黑色蕾丝剪花小外套，半长的设计显得活泼轻快，而华丽的黑色蕾丝又增加了一份知性女孩的典雅和神秘。小慧那亭亭玉立的身材，青春温婉的气质，一身名媛般打扮，再加上她那美轮美奂的秀叶，真的是让人惊艳在场的男人无不偷偷的狠狠地盯了几眼，女人无不偷偷的恨恨地咬了咬牙。不过有些意外，第二郭那红润的圆脸上倒是异常的平静，还满是那和蔼而文质彬彬的微笑。第二郭真的有如此的德勋和素养，对于美色似乎不为所动，还是他已经老到失去能力，又或有特别的性取向。可恶，我怎么如此乱想。第二郭对学生的关爱大约就如慈父一般，我这样度量别人反而是自己复杂下品了吧。我暗骂着自己，脸上挤出微笑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坐在了小慧身旁。啊，这就是你常说到的可反吧，嘿，真是一表人才啊，哈哈，难怪你这么黏着他。第二郭似乎相当随和热情，端着茶随口说笑着。您真是的，人家哪里黏着他了，小慧柳腰轻扭，仿佛和父亲撒娇似的嘤嗡地撑着。哈哈。第二郭笑着又转向我说道，可反，你也是 V 大学的吧？先吃些点心，这都是朋友从国内带来的，很不错。不要客气。是呀，别客气。就和在自己家一样，一旁郭太太温柔地说着，同时把两杯茶放在我和小慧面前的桌上。哦，对呀，我在 V 大学的 SIS 系。好，嗯，多谢多谢。我礼貌地笑着接过茶杯，寒暄地说道，您这里的环境真是不错啊，又安静又自然。就这样，我就应付地和第二郭夫妇开始聊天。与此同时，小慧就和一旁的几个新生你一言我一语地谈笑了起来。小慧姐，你今天可真漂亮，看得我的眼睛都快掉出来了。哎呀，要是真掉出来，学姐你可要负责呀，嘿嘿，可反哥真幸福。Scott 刘希笑着说着。你讨厌 Scott, 就知道油嘴滑舌，你在贫嘴，哼，下次篮球赛就别想人家给你们加油了。小慧轻皱柳眉，娇嗔着，隔着身边的小易，抬手打着 Scott 刘的肩膀。哎呦，学姐打人大意，快去叫第二郭。Scott 躲闪着，调笑的故意叫着。哼，大意才不会帮你呢，大意可是人家这边，是不是？小慧嘟着红富富的小嘴，故意盯着大意。哦，这个，我也不知道。 大义一副木讷的样子，方脸有些发红，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样子。
嘿，我看 Scott 该打，不是说拿人手短吗？
慧珍学姐，你借给我们的书和笔记大部分都被他霸占了。
Tom 里在最远处有些不知所云地说着，拖着眼睛一边吃着点心。
谁说的我霸占了，小易也拿了很多呢， Scott 说着。
好了，你们就为这些小事烦学姐。
小易一副义正言辞的样子说着，然后转向小慧，得意地说道，跟你说学姐，嘿嘿，我拿到驾照了，今天就我开新车带他们三个来的呢。
真的？
嘻嘻，小易你可真厉害，这么快就考到了，嘻，那哪天一定要庆贺一下啊，小慧开心的娇声说着。
嗯，当然要庆贺了，要不是慧珍学姐你帮了那么多忙，怎么会那么顺利，改天在我们家做拿手菜给你啊，小易自信而又透着兴奋地说着。
对，是该小易请客了，他前几天还拿了 V 城大学网球赛的冠军，真是幸运呀。 Tom 里又呆呆地插嘴道。
哪里是幸运，明明是我赢来的，学姐你别听他乱讲，小易有些傲慢说着。
好啦好啦，小易，学姐知道你厉害的，嘻嘻，一直知道你网球好，没想到竟然这么强哦，西小慧开心的娇声说着。
对了，慧珍学姐，上次你不是说过如果我进入前三就有特别礼物的吗？
小易有些自得地说道。
啊，人家那里说过嘛，小慧轻蹙着黛眉。
嘿，学姐可不要耍赖哦，当时大义也听到了是不是？
小易看向大义一旁说着。
哦，面对小易突然的询问，大义有些吃惊，不过还是点了点头说道，好像是。
好好，你们真是，就会欺负学姐，人家会准备礼物的。
好了吧，小慧好似娇怒的嘟着小嘴，不过马上又兴奋的娇笑起来，开心的问道，
嘻嘻，小易，你的新车是那辆呀，是不是外面那台 BMW 呀？
就这样，屋子的人随意的谈笑着，博学而开朗的第二。郭是一个中心，而另一个中心自然是活泼美艳的小慧。看着平常娴熟典雅的小慧在几个新生面前露出一副俏皮活跃的样子，我心中一阵不爽，她这可人的一面曾经仅仅是展现给我这个男友的，可是现在却这样和那几个小男生打成了一片。虽然看起来小慧和他们不过是同龄朋友间的谈笑，可是我心里却很不是滋味。可不管怎样，茶苦涩有带着清香，糕点酥甜而入口又不腻，在热闹的闲聊中就很快到了傍晚。晚餐是相当的丰盛，也是中西合璧，土豆沙拉、炸素丸、意大利面、油焖大虾、烤鸡烤鱼、凉拌海带，几样简单的小炒，再加上几道诱人的炖菜，都是由郭太太准备的，但是水准却丝毫不亚于餐馆。这次聚会的目的其实算是个小的送别会，因为第二郭接下来的一年将到他州去访问教学。在简单的仪式后，大家就如同西式的 party 一般，端着饮料挤挤成群的闲聊起来。除了第二郭外，似乎在场的每个男人都掩饰不住眼中想和小慧攀谈的冲动，但是似乎碍于面子，大多也不过和小慧寒暄了几句而已。钱华强似乎和小慧还比较相熟，天南地北地扯了几句最近哪里有诱人的折扣，又热情洋溢地掏出口袋的笔和纸给小慧写了不少有打折的网站。董一哲因为太太在身边，似乎也不敢多说什么，和小慧闲聊了两句最近找工作的形势，又聊到了他太太的身孕，然后就按捺着依依不舍地回到了他太太身边。那个丁夏涛算是相当活跃的，虽然一脸沧桑，不过说起话来却是天花乱坠，什么登山漂流呀，什么捕鱼潜水呀，什么露营攀岩呀，反正极其热情地和小慧聊了半天，竭力要请小慧和我哪天去参加他们的活动，虽说是要求我们，不过他的眼睛却一直盯着小慧，最后还厚着脸皮要了小慧的 email 地址。另外两个男学生倒是比较腼腆，和小慧攀谈了一两句而已，就又躲回了角落。除此之外，其他大部分时间小慧不是和我在一起，就是和小易那四个新生谈笑。大约六七点的时候，大家正式聊得欢畅之时，门铃又突然响了起来，让人有些意外。 郭太太开门之后，从门外鱼贯而入了几个外国学生。这些学生是来参加第二郭的送别会吗？他们也真是随性，居然来得这么晚。正当我毫不在意的乱想时，一个金发女孩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口。 Cherry， 那个女孩是 Cherry， 她怎么也来了？难道是来和我算账？难道和考卷有关系吗？我心头一紧，感觉手一滑，杯子险些摔落在地。本来这次聚会还是相当温馨，但 Cherry 的出现却彻底毁了这一切。虽然我竭力躲着和 Cherry 单独见面，但是他还是抓到机会，把我挡在了客厅的一角，撕开了他那天真善良的伪装，碧绿的眼睛散发着混着幼稚的威胁。 Hi Kevin， 最近还好吧？嘻。 Cherry 本是动听的英文中混杂着一股嘲笑。我没有英文名字，但是太多人总是把可反叫做 Kevin， 我也就无奈地接受了。可是听着 Cherry 那嘲讽的声音，我心中还是一阵不爽，但是想到之前的约定，我也不好发作。嗯， Cherry， 我还好，你呢？ Cherry 脸上的笑容疏凝，他又紧紧逼上了一步，低声说道，蜜糖，我们就不说废话了吧，你敢不守约定，真是不在乎 Willa 了吗？ Cherry 似乎还没有把照片发给小慧，他这样说是不想撕破脸，还是他一直在虚张声势呢？可是把我和小慧的生活作为赌注，我可不敢赌呀，我咬着呀，竭力温和地解释着。 Cherry， 你听我说，有些意外，你知道我被警察盯上了，所以耽搁了。 Cherry 碧绿闪亮的眼睛紧紧盯着我，不屑一顾地说道，你的事情不想知道，还不是你心爱的 Willa 又被哪个男人操了，这样的破事。我现在忙着转学的事情，没时间烦你，可你也别想耍我。我没有，真的是意外，我会想办法的。看着 Cherry 好似有恃无恐的样子，我虽然气，可是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那些照片，只能硬着头皮咬着牙解释着。哼，告诉你 Kevin， 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这次考试应该还没批改，考卷应该就在第二郭家，今晚聚会后你找机会把我的答案改成这个。Cherry 低声说着，扫视了一下两旁，把一个折叠几次的纸条塞入了我的裤兜。今晚会不会太紧了？万一考卷不在这里？我还没说完， Cherry 就冷冷地堵住了我的话。哼，不管什么借口，要是我的成绩被毁了，你和 Willa 也一样。可恶，这个小妖女，这半年来的种种麻烦都是由她而起，现在她还一副嚣张的模样。虽然他长得是俏脸动人，可我真有种狠狠给他两个掌乖的冲动。更可气的是，我现在受制于人，只能攥着拳头，无可奈何地点着头。嘻。Cherry 退了一步，又换上了妖娆的微笑。而且哦 ,Kevin, 既然上次你食言了，我可要惩罚你，要你还额外满足我一个愿望，嘻嘻，不过现在还没想好。什么？额外的愿望？还不等我说些什么，Cherry 瞟了我一眼，然后嘲弄的一笑，又闪入了人群，和一旁两个外国女孩叽叽喳喳起来，只剩下我惊诧、慌张又尴尬地站在那里，不知所措。大约晚上九点左右，聚会终于结束了。我带着喝了些红酒、有些微醺的小慧行驶在昏黑的林间小路上。四下一片寂静，只有车上广播中传来英文老歌的微弱声音，天空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，好似我的心情恍若宁静，却又隐藏不住不安。我该怎么办呢？现在我完全是被 Cherry 牵着鼻子走呀。小慧最近又忙着毕业，忙着找工作，如果东窗事发，我和小慧还隐藏着种种不确定的关系，就会雪上加霜呀。生活就是如此的不确定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现在我也唯有走一步算一步了呀。我开着车，脑中不住地乱想，小慧借着酒意娇笑着和我闲聊着，而我只能心不在焉地敷衍。半晌，似乎她又发觉无趣，就开始低着的头不住收发着短信。转眼就到了小慧家，雨还稀疏地下着，天空也变得更加漆黑了。我微微扶着小慧的肩膀，把他抱下了车，虽然知道必须履行约定去第二郭家，但还是怀着歉意，故作关心地问着， 小慧，你似乎醉了，怎么样，晚上要不要我陪你？
嗯，可反，你真好兮，人家也想你陪，可是，嗯，明天人家还要和同学一起去自习。
小慧俏脸晕红，温软的身子靠在我肩头，低声嘤咛着。
嗯，好吧，真是可惜，那你好好休息吧。
我竭力温柔地说着，可是心里却为自己的谎言感到一阵自责。
嘻嘻，你这个大色狼，心里一定又想着要欺负人家，别失望嘛，今天你就好好回家吧，最近人家，嗯，要忙着找工作吗？
小慧带着淡淡的酒气娇声说着，轻靠在我身上，和我一起缓缓走入了大门。
好啦，好啦，我知道的，我没有失望，那你好好休息吧，明天晚上再见好了。我关心地说着，帮小慧脱下高跟鞋，扶好她，让她站稳在门口，缓缓退入了雨中。
看小慧走入了房间，我回到了车上，收起对小慧复杂的歉意，专心思考着 Cherry 的要求，忐忑的沿原路向第二郭家驶去。
当我返回第二郭家时，已经是10点多了， party 完全结束，门口的车辆也都散去了。
看别墅的灯还亮着，我就把车开到偏远的一个僻静角落，停在茂密树下，心里满是无助、茫然，甚至有些恐慌地静静等待着。
我可怎么办？真的要做贼吗？
虽然我也曾潜入过迪科家，但是那时候就发生了意外，现在我也不确定到底是谁把我打倒。
现在，我进入第二郭家之后，会发生什么呢？
倘若再次遇到意外，我被发现，我又有任何借口去解释吗？无论我如何解释，都逃脱不了留下案底，被大学开除，再被遣送回国的命运吧。可是，我如果退缩了， Cherry 真的把相片发给小慧，我和小慧的恋情会怎样呢？摆在我面前似乎就是这两种选择。我犹豫、彷徨，手心满是汗迹，但是我终究是放不下小慧大约11点的样子。我开回了那二层别墅，看着楼上的灯都熄灭了，我又等了半个小时，然后下定了最后的决心，缓缓迈出了车门。四周一片漆黑和寂静，毛毛细雨触在脸上，让人感到一丝寒意。借着远处的路灯，我扫了一下空旷无人的林荫路，心中空洞地向眼前的别墅走去。大约由于这个街区的治安格外的好，所以第二郭家几乎到了夜不闭户的程度。我绕到了别墅的背后，轻轻试了试推拉窗，就轻松地推开了一扇窗户。夜色异常的静，还好有着细雨的掩饰，才让窗户推开的丝丝声显得不那么刺耳。半晌，确定屋内没有任何人被惊醒后，我脱下了鞋，把鞋藏在灌木中，深深吸了口气，爬入了屋子。我进入的似乎是一间客房，简单的双人床，白色的被子，周围有着很简单的家具，除此之外别无他物。踩在地毯上，几乎不会发出任何声音。我伫立了片刻，让眼睛更加适应房间内的黑暗后，心脏猛跳地走出了房间。
天呀，我又再次为了小慧做了这样违法的事情，而且还是潜入了 V 大学教授的家。如果发生意外，后果将是怎样的不可想象呀。
除了忧虑，我又承受着种种的负罪感，对小慧，对自己，甚至对和蔼的第二郭。可是事到如今，我也没有了选择。我竭力屏着呼吸，把杂念抛向一旁，凭着下午聚会时的记忆，寻找着一层的书房。下午虽然只是匆匆一瞥，但我还是记住了这间满是书架的房间，中间是一台宽敞的办公桌，上面是高档的苹果电脑，宽大的液晶显示器，而四周整齐地码放着文件。此外，除了几张舒适的座椅，四面墙壁都是摆满书籍文件的黑色书架。我轻声走进书房，缓缓关上身后的门，摸出小手电，惴惴地走向办公桌，慌忙地翻找着考卷。还好第二郭把文件摆放的都相当整齐，而几个黄色的文件袋立刻映入了我的眼帘。忧国大学中教授整理的作业和考卷常常会用到这样的文件袋。想到这里，我用牙齿咬住手电筒，立刻双手开始打开一个个文件袋。在几份满是申请表、作业的文件袋之后，我突然眼前一亮，一叠试卷出现在眼前，上面课程的编号是 B403101。 我立刻翻出了口袋中的纸条，而上面编号正是一模一样。我又是惊喜又是慌张，立刻一份份翻看起来，寻找着 Cherry 的名字。叮咚，响亮的门铃声划过了寂静的夜空，我紧张的全身一阵哆嗦。可恶，怎么回事，这么晚会有谁来呢？难道是警察？是警察发现了我停在路边的车，发现了窗户外的足迹和鞋吗？想到这里，我心头骤然一震，逃跑是立刻出现在我脑中的想法。可是倘若真的如此，我怎么能逃得掉，反而发出了声响，倒可能真的暴露了自己呀。我不知该怎么办，也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立刻关上手电，把文件袋放回原位，竭力屏着呼吸躲在门后，抑制不住心脏扑通扑通的狂跳，竭力听着外面的响动。不久，沉稳的脚步声从楼梯上缓缓传来，声音从二楼到客厅，房门接着被推开，然后男人标准的英文响起，啊，嗨，是你。这么晚了，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？不用说，开门的是第二。郭。紧接着，一个女孩娇嫩动听的声音说着流利的英文，哦，sorry, 第二。郭，打扰您了，我只是想和您谈谈学业，好吗？干。那声音竟然是 Cherry。怎么回事？ Cherry 竟然会回来。他是怕我不成功，还是故意要陷害我？我本就在无比的紧张中，现在这个意外让我更是惊诧而慌乱。我脑中狂转，只觉得气血翻腾，眼前发黑，险些要栽倒在地。可还不容我喘息，第二。郭的话更是让我全身如堕冰窖。恩，虽然有些晚了，不过 OK, 那你和我来书房吧。